甲方的意见一来，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确实有点不对劲儿。
反正就是大大小小的病，但我觉得我还是挺健康的，因为这些病呢并不能把我怎么样。
病魔拿我没办法，
祝病魔早日战胜。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啊，这是三联电子厂的新的一期播客。然后这期播客的内容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脆皮青年和养生中年的问题。我觉得这虽然都是两种刻板印象啊，但是我们好像身边都越来越多的人去被这两种分类给覆盖了吧。然后呢，今天有一个新朋友，是我的好哥们儿陈药师，他是作为这个养生中年人士，被我邀请，
脆皮中年，我脆皮中年人士。
被我邀请过来和这个九六年以后的年轻人们一辩高下的啊，看看到底大家谁更脆啊，到底是刻板印象呢，还是真的如上所述吧。然后请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企鹅，我目前还算身心健康，虽然那些职场常见病也都得过一圈，然后等会儿可以聊聊。
大家好，我是梅卡，然后其实也不是很脆，然后除了每年会固定感冒两次之外，身上也没什么疼的地方，
还挺有规律的。
今年已经赶了几次了？
今年已经赶了第一次了，下一次应该在12月。
哦，你是拿着罗盘感冒？
大家好，我是麦麦。我本身是非常自信的，但是在上周坐了两辆过山车，然后就感冒了之后，现在对自己产生了一些质疑。
大家好，我是小肖，我是浑身从头虚到脚，典型脆皮青年。
好，大家好，我就是陈药师，我是一个含苞待放的中年人。
陈老的这个介绍非常言简意赅啊。
对，
下面就先由我们的脆皮青年说说他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对这个脆皮这个概念是否认可。
你是今天有专家会诊是吧？来来来，来吧，企鹅老师。
我觉得我还行，我觉得我挺健康的，虽然就是我甲状腺。
你不是脂肪肝吗？你不结节吗？
就是虽然我有很多职场常见病，但我觉得我还挺健康的。
职场常见病要不了你命是吧？
是，就是我就得的都是一些要不了我命的病，就比如说我每年体检报告出来，血检那块大概有7-8条血检应该是异常的，因为我有重度的，就是那叫什么缺铁性贫血。然后往下呢是有一个大概快2厘米的甲状腺结节，然后往下呢还有什么乳腺增生，然后还有什么之前还得过脂肪肝，虽然后来治好了，然后反正就是大大小小的病啊，还有多性心律不齐啊，但我觉得我还是挺健康的，因为这些病呢并不能把我怎么样。
脆皮的难杀什么，
你怎么得出还挺健康的这个结论？
因为我觉得我的精神是认为我很健康的，
只要活着，只要能活着就是健康的。
对对对对，而且我就是每次不管是发烧呀还是什么病啊，基本上就是一天就会结束，然后对，而且我的神经也比较粗放吧，就比如说我去那个做各种事情的时候，就比如说喝咖啡不会让我睡不着觉，然后等等，我就对什么咖啡因啊酒精啊这些东西不算特别特别的敏感，就还可以。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健康，真的我挺健康的。
好像是因为我觉得很多那种特别大的病啊，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可能真的跟你的精神状况你的心情有关系。咱就是经常说什么气的肝疼，这是真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得肝癌是因为他比如他就是生气啊，或者跟领导闹矛盾、啊。
中医理论了，肝气郁结。
对，肝气郁结。
每次体完检，我去问医生，哎，这个结节是一般人怎么造成？他们都会说少生气，就是会这么讲嘛。
你看，你问的中医是吗？
就是体检的那种大夫，
对，
他们就会很随便跟你少生气，就是这种。
足见我们的体检机构
啊，对对，
不以科学理论为出发哈。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这青年常见的几种病，就是脱发、便秘，还有肥胖，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晚睡熬夜，就是那个失眠嘛，这几种病比较常见。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你没有回去翻一下这个脆皮青年这个概念。
对，你应该先定义一下什么叫脆皮青年，我也不知道
啊。就是他们什么打的
啊，打了个喷嚏把肋骨打折了、
啊、对，打了个喷嚏把肋骨打折了、
那你挺牛的呀。
然后
打了个酒驾给自己血小板
打没了
、
骑了个自行车肌肉溶解了、
那就是说你们在青年人里边这个脆皮的概率高吗？从你们或者身边的观察
看 看怎么定义吧，我觉得我挺健康的。
就是我觉得刚才这个极端概念是有点极端啊，
对对对，
就是说你别说他们，那你说七老八十的也天天都有那个打喷嚏给肋骨打折的
对对对对
是吧，骑自行车肌溶解，
深一跤心脑血管疾病全出来的。
嗯，关键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常常用来自嘲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呢，在我的看观察里边，就至少咱单位里边好像有很多身体还不如我的青年。
对，还真是，在我们单位也是，真的，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真的身体状况，甚至包括精神状况还不如我。
对，
对，你们先说一下你们对这个。这个感知吧，就对自己健康状况的一个评估。
你们有啥病，诚实的说出来。
对对，痔疮什么都可以说。
很
正常啊，十男九痔嘛，
每人都是一帮女的。
十女十痔，其实
这个属于一个就是退行性疾病，对，就是说你在这个
什么疾病？
退行性疾病，
什么意思？
就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在成年之后，这些腺体。就是比较丰富，然后多出的一些增生就会经常发生。好吧，继续下一个话题。这个有味道的，
不是你第一话题就完了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每个人都讲一下吗？
不是，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不是十男十痔吗？我
说你的
痔疮这可以跳
过，痔疮那个对，
一年两次感冒对。
其实就是就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挺健康，就是我觉得我是那种硬件比较健康的，就是我可以空腹。就是早上起来空腹喝冰咖啡，就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胃疼。但是确实我是特别容易因为生气然后就是身体不舒服的，就是那种生气气到心脏疼，然后
你看我说对吧，
对，我确实会有，就是那个甲方的意见一来，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确实有点不对劲儿，就所有的情绪都堆在一起。然后但是
下次有话你直说啊不要不要不要
下次再做专门做一期讲那个
都是在职场中的
甲方给我们带来的病
一些情况，对，
不是他在影射我
啊你是讲
目前来说是这个概念
是事那你可以说的更直接一点
没有，我晚上回去想到这段在心脏痛想到你 Q 我
还是疼的问题
你是就是在预设我在给你反馈之前心脏痛的，还是我反馈了之后
还一看见你心脏痛
想到你的名字就浑身就痛了
看见公子就开始疼了，
不至于，不至于，
没看到长了还是
没有没有，都是之前的甲方啊
对对，我也说的是之前的领导
求生欲都挺强是吧，
对，毕竟以后还是甲方嘛
那下次给你们安排甲方好
不是我很好，就是你说是一年两次感冒就特别准确，能准确到什么程度？哪天
他其实不能准确到，但是只要我身边有人开始感冒或者开始流行感冒了，就是我一般不会被冻感冒，但是流行性感冒我肯定会得，
很容易被传染，
就赶上一波了，一定
是人就是喜欢跟风。
你这去海澜之家吗？一年两次。
是这样，所以我吃那个奥司他韦会更难受，就是也是我一吃下去就能感觉我心脏狂跳，但是我心脏其实还是挺健康的，就是
你
他只会被气的疼，
你都是臆想出来的对吗？
不是，是真的疼，就是
你带过 Holter 监测吗？
我没带，但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在跳，就像你晚上熬夜到很晚，或者是咖啡喝太多，
听到
突突，
就是那个突突的感觉，你没突突，
那你日常缺乏锻炼吧。
不，我心脏很健康，我就是从小学一直到我上大学，就是每年运动会我都会的项目。
短暂的人生里，目前
先
介绍一下年龄啊，
你先介绍一下年龄。
一个96年出生的人，目前28岁，然后他跟我说他前半生的心脏很健康，你应该不健康吗？请问？
那他也不能这么快就恶化。
挺好的，挺好。不是，我觉得他俩都有点那个，就是自我宽慰的感觉。就我觉得我挺健康的，
确实是。
96年可能是有这样一种。
对对对，我们1896年的就是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你。所以叫你们脆皮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们挺坚强的，就是
身残志坚的感觉，
病魔拿我没办法，
祝病魔早日战胜我
等着等着，
行，那个麦麦再说说
零零后区，
你们这个更小的一个区间，
九九的，
九九的，对。然后我觉得我周围吧，不一定脆，但是一定虚，尤其是在这个大家毕业还有刚开始工作这个时期嘛。然后就是我们有两个朋友工作了一年，检查出了脂肪肝，然后是比较搞笑的是我的男朋友，就是我给他打电话。每一次就是非常最近一个极高的频率，每一次打电话他都说我在医院呢。其实是新冠之后他没有充分休息，然后就去健身房了，
心肌炎了。
对，然后有可能就是怀疑他是心肌炎，但是最后的诊断结果好像是还好，就还比较幸运，只是当时有一些问题。但是他现在又开始因为毕业季的压力嘛，可能然后就开始感觉心脏频繁的不舒服，然后就又一次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然后我其他的同学吧，就还有一些是就是你一打眼看过去这个精神状态就不太好。就是比如我们有同学是诊断是焦虑症和轻度抑郁，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以前很活泼的一个人吧，然后现在下了班就跟被吸干了精气一样，整个人不说话，然后飘着走过来。
上什么班啊？
上的是沈银行。
黑山老妖吸我。
他在银行真的，然后
银行
对，然后刚刚下班的时候，就是你说每一句话他都会怼你，然后就已经早上起床，就是那种他以前是起床气非常重，然后现在早上起床就开始冷笑，就是你整个会怀疑他的精神状态。
我感觉他现在有脏东西，
这个很像中邪。
这个病我很了解，要不然叫狂躁症，要不然叫偏执障碍。
我觉得他该去检查了。对，然后就是在这一帮就是不脆但虚的朋友里面，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还目前还比较正常吧。我跟美卡是反着的，我从来没有被传染感冒过。
你都传染别人，就你
我也没有传染过。然后我是冻的，就是像那种坐两面过山车给自己冻感冒了。然后还有比较奇怪的是，就是曾经两次给自己做饭做。
你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感冒都是传染，
都是那可能就是好得快吧。然后是两次给自己做饭做成了急性肠胃炎，
就是自己给
也不是做饭，一次是我自己做饭，一次是吃了个鸭脖，然后就急性肠胃炎了。然后就躺在医院吊瓶儿，对，然后用医生的话说，你再来两个小时，再晚两个小时来就不用来了，
人就没
了，就过去
了，
就是这个程度。
真的给自己下毒了吗？
我也想知道，我
你两次做饭都下了什么猛料？
半成品，我把它放进微波炉而已。然后
预制菜，
对，
不能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
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预制菜。
对，
从你刚才的描述里面也听出来你养生，也听出来你
不
经常生病。
那你想一下，我的24年的短暂生命当中，我只病了这么有记忆的这么几次，已经很不错了。
对他都吃鸡胸肉，说明还是挺养生的。
而且你还没有经过一个东西叫入职体检
啊！
你不要方自己。不叫24年的短暂生命，
说实话，
这人生前24年的旅程啊。
好的。
我是一些外部的脆皮儿，比如说就是头疼啊，肩颈常年的那个酸痛。我从高三开始就是去推拿。
24岁的人，
自己怎么感觉你们四个都很苍老？
我们都不用这种。
对啊，
常年
去做推拿已经断断续续5-6年了。
那是时间挺长了。
就是对，然后就
自己已经久病成医了。
其实我对会，
你从19岁就开始。
还有就是。我去年反正走着路把自己摔一跟头，然后就脚就崴了，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的好。
啊，到现在
就是走路还是会走一走还会疼那样。
你去医院了吗？
因为当时我还在国外，然后他们那儿的医生就说没事儿，没骨折啊，挺好。
挺好，
然后就让我
保持下去，
然后放走了。
还是得看咱中医。
对，你是气了脚不好了。
这其实是
也是被领导气的，
对，被甲方气了，
啊、能给气瘸了，
无所不能啊！
对了，
然后你周围呢？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营养品爱好者，就是给自己摆 一桌子的营养品，每天，对对对，
那小盒装小药，
对，它不算是药，但是它算营养品，各种维生素啊，
那个不能，那个不能长期吃的，很伤身，很。
还有那种益生菌，
这伤身就很中医。
这医生跟我说的，而且我去的是西医医院。
哦，
伤身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它会伤一些脾脏。就是那个会对比如说
你看吃
啥维生素，那个就是维生素 C 的那个小瓶子，如果长期吃的话会导致一些问题。
我也长期吃，
大家不是一般都吃复合维生
素，就是那个很便宜的小瓶，那个不太能吃。你如果吃复合的就善存啊，那个
基本上也没什么用，那也是胡扯。
我当时缺维生素 D， 大夫就给我开的善存。
就是我觉得补维生素这种东西是一个伪概念，是商业行为，它不是一个医疗行为。就是你可能缺啥你补几天就够了，说你天天吃这些东西就毫无意义，可能老了补点钙，吃点那个
钙片，
哎，什么什么维骨力啊，氨糖啊，这种让你的关节增加一点润滑，这种可能是还有点用。
因为我不缺铁吗，每个月得补那么几天的铁，然后那个我也只能吃那么一个多礼拜，然后就不能再吃了。
哦，
回头给你
有量。
来节铁丝，来铁板，
这公司充满了就是你想象不到的酷刑。
天天二锅头就铁钉子吗？
对，
天天铁钉子，
蘸酱油吃吧。
小肖身边健康比例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按我的标准，大家都是一般虚，
就是都跟你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这些常见，就我们同学之间会一起约着去推拿店的那种。
就是你们只去推拿店，但不去运动场。
对对对。
啊，你们这个活动，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脚久治不愈吗？因为你的
推坏了，
你的脚踝的肌群肌肉力量太弱了。
有道理，
你可真配合他呀。
确实是这样的吧。那所以就是感觉聊着聊着就把你们年轻人的症结聊出来了，就是大家合伙去推拿店，也不合伙去。
然后我们四个人态度是我们挺健康的呀，
挺健康的。
不是，我其实我觉得我中年人，我觉得我应该身体，我也觉得我身体状况一般，但是听你们四个聊我觉得挺好。
对，我们至少没有什么心律不齐高血压。
对啊，
你就多年不体检了，你都。
那我量这些可以
没有
吧？这些我
还
窦性心律不齐好像都有吧？
对，人均窦性，
人均窦性心律不齐。
我没有，
你没有心。
不是我，这我有限
已经不跳了。
然后大夫说心脏缓慢而有力，每分钟50几下就完了。然后我就没再减过了。
然后一年少十次，
120-80。基本上
那还挺标准的，我也差不多。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就。踢个球崴个脚什么的，你们现在都有办什么健身卡呀，或者说这个参与到一些运动当中去？
哦，我运动，但我不太办卡，我一般单次运动，就是现在很多那种单次的，比如说跳什么尊巴那种课，然后我自己会在家每天跳个1000到4000个绳，看我心情。
哦，
然后
每天跳
也不一定啊，会跳过一些时期。对，然后还有就是。对，游泳我就是夏天会。
他这个我理解为就是减肥过后的一个强迫症，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胖回去了，所以就要每天给自己坚持一个指标。
冬天的时候也不动。
哦，
夏天的话我最近可能就会去游泳这样的。
就是你的运动习惯大概是因为你就是好不容易瘦下来，我不能再允许自己的肉再回来。
但我真觉得游泳很好玩，
还是体会到运动的乐趣。
游泳是真的，就是你一点都不累，出来之后就是那个还就
瘦了10斤
完了。对，那不至于10斤。对，那挺舒服的。
没看有运动
不太有。
就是只是觉得心疼，每次跟甲方的博弈是一种心脏的，
然后等着每年发2次烧的渡劫的主意。
就是我之前办过健身卡，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个人每天要管我，我就会很烦，然后我就特别不爱去。就是找那个教练。然后就是我也不爱去健身房，因为我们家附近那个健身房它就是一个社区健身房，然后都是那种
老头老大爷。
对，然后就穿个背心穿个裤衩，然后在那儿泡一下午，就跟他们的棋牌室一样。
澡堂子。
对，是那样，然后还大汗淋漓的，然后
然后那个就里面有总是有一股那个汗水的腥臭味。
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正常，主要就是他们的那种氛围让你觉得就是也很烦躁，就容易
不属于这里。
对，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还是想说我还是挺健康的，就是
我也这么认为。
我们俩不是医生，你就
用
过
身体是吧？
不是，虽然我不主动运动，但是我是有运动能力的，就是我就是有的时候下班会骑自行车回去，就是骑一小时那种的。
共享单车
啊，对，是骑共享单车。
28岁连一小时共享单车都骑
不。我能，我上周六去帮我朋友搬家，然后搬完我骑了快2个小时回家的。
嗯，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迷路了，
我很健康，说明我还能动。那确实是在从那个四会那边骑到朝阳的。
嗯，我经常骑自行车去朝阳公园，再骑回来，来回20多公里。
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能在户外的，我会比较心情愉悦，我就会比较愿意去做。还有一些球类运动，我也能接受。
什么球？
比如说羽毛球或者网球，但是羽毛球我已经打不了了，因为我的膝盖已经不允许了。
你不是身体
膝盖又引
号，我挺健康的引号，
暴露出来了，最后
慢慢的描述
都有各方面的。
这个也是一个退行性疾病吧，因为我小时候骑自行车和跑步可能太多了，然后那个时候也不太。
你练过呀，还是怎么着？
没有，就是，但是我小学从5年级到初三都是骑自行车的，而且大连是那种丘陵的地形，就你要不断上坡下坡，
跟重庆一样有上下坡。
对，而且我小学的时候，就是那个男生女生身体发育还不是很明显的时候，我们放学就是有男生一起骑，然后还跟他们就是看谁先到家
比赛。
对，会这样。
那谁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更是如此了。
我不是，
你们学的
没骑过，开玩笑。
我小时候就我都骑45分钟啊，每天。
但我们要上下坡，而且我也是45分钟。
对，人家翻山越岭。
大连的风很大，有的时候要顶着风。
我们内蒙的风更大。
你不是骑马吗？应该。
那我们要翻山越岭。
那也不会。
马背上的。
马背上的民族。
那还有其他？我觉得这些不是说你因为这个你就落下病了，你这膝盖就不行了。你的膝盖不行的表现是什么？嘎嘣响、啊、
不是，就是跑步的时候跑久了会对，会痛。
谁跑久了
也会痛？不是，那应该姿势不对吧？你作为一个跑步专家，
我觉得是有一些，但是我真的就是
跑久了是多久？
跑一年了，开始
就是
3分64秒
那样吧。我大学的时候还跑步，但我真的特别特别讨厌跑步，就是因为每年运动会我都要跑项目。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
因为你快，但是又没有
但容易受伤，
这不是天才吗？
没有
什么呀。
我们初中的时候有次安排我先跑800米再跑400米
啊，同一天是吗？
就是跑完了800米下来，我就喝了一个红牛，然后那个我感觉那个饮料在我肚子里还在晃的时候，就开始发令枪就响了。
你们一边跑一边喷吧，这是
为什么一个从来不锻炼的人会被经常硬上路？
但是跑得快啊，
因为我小时候会骑车，
他是天才吗？不是说
会骑车，然后就小时候的身体素质还挺好的，但是我就可能是过度了，你知道吗？已经。就现在就是不想动，
我觉得这都是臆想。
我是那种很没有长性的，然后一段一段时间的，像我之前有一阵会跟那个帕梅拉什么的练，然后我很抗拒去健身房这件事儿，就是
抗拒健身房，
因为陌生人的环境嘛。然后我其实不太用大型的那种器械，然后在家用比较轻量的哑铃啊什么的，就是在家的空间，对对，是足够的。然后所以我一般是在家，然后之前跟帕梅拉，然后最近是玩那个健身环嘛。就是比较轻松的，然后跳绳算是我比较多的一个吧。我是非常喜欢游泳，但我们家附近没有一个游泳馆，然后就没有办法。
我也跳个2000完事儿了。
我
是我4700吧，几
我也4000，
差不多。
你们跳的是不
就是他不是就是他是那个就不会是一直是双脚的，然后会有那个、
我是大概
跳1000个休息个2分钟
对
1分钟，
我会
连着跳1000个然后休息2分钟
啊，对对
对，
不是。
用原步跑的那种
姿势，能一直悠着，
对
啊，不打脚是吗？
我就是你练着练着，它会开始好。
我行，
就你开始先用无绳，然后你再用有绳，然后练着练着就习惯
了。100以内必坏一次，
我跳150，撑死跳200，我得休息一会儿。
我小学的时候最常参加的是我们学校的跳绳比赛。
哦对，然后我是每周会被我朋友，就是我男朋友非常非常喜欢徒步，然后基本上每周或者每2周吧会给我拎出去爬一圈山。然后呢，后来因为他爬的山实在有时候太过危险了，我就开始拒绝他了。然后轻松一点的我会跟他去，然后基本上。然后在国外养成一个习惯是差不多基本上1个小时左右的路吧，是基本靠走路，所以 就还好吧。
我也是，
就是主要我跟他比，我就觉得我特别好。
不，这点是昨天他刚拉着我走了一个小时，是我这一个月以来最大的运动了。
脚越来越疼了，
是的，是的，
脚踝
伤还没好呢，
脚踝就这么好不了。
制动，制动。
我一直在骗他，我说没有多久了，没有多久了，要不然
你们最终走
了
有多远？
就
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5公里
差不多。
我觉得没有那么远，甚至差不多到亮马桥那站，然后燕山码头吧那块。
怎么说呢？我当时家离公司4.5公里的时候，我每天是走路上下班。
你看看人家
，City Walk，
这 Walk 的有点长。
嗯，我们进行下一个话题，就是你们眼中的油腻中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头发长。
不要人身攻击好吗？
你说
可以思考一下。
别看我啊，
不用不用，就忽略我俩的存在。我们是作为反方朋友在等待你。
他们在想怎么总结你们的特点，
在想怎么避开你们，然后描述出来。
啊，不用不用，
哎，我们心理承受能力都挺强的。
我在此许下诺言，我不会因此记在小本上的。
你是天蝎座，我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哎，你觉得呢？你觉得什么样的算油腻呢？
哎，我觉得盘珠子是第一，我心中的第一油腻。
嗯，
不小心把蛋蛋就放了。
这倒还好。
盘珠子，
个人爱好吧。
然后泡水泡那八样的那种。
八样，
就是
枸杞、
杞、枣、桂圆、外加柴，三泡台吧，可以理解为一种。还有舔着肚子。
嗯，
啊，啤酒肚子，
对
对
对，
这我是
夏天热的时候还要撩起来，
尤其他，对对，他光
是，我就那次骑车回家就是一个小道，然后迎面就看两个肚子走了过来，
那一瞬间会有一种就是物理上的眼睛脏
了，走近
了
就看两个中年人把肚子撩上去，然后结伴在那遛弯儿。
那个是有一名词叫北京比基尼是吧？
之前在胡同里面上班，那边很多大爷真就是光着上半身，我当时就
但我觉得胡同大爷就挺油腻的。
然后他一定要配上那个说话流里流气的那个味儿，对，他才能完整。
不，那也不是你们日常接触到的油腻方式，那种大爷毕竟还是就是他出现你也不会太搭理他，就是觉得哎这老
没什么交集嘛，就是
啊。
因为我前房东就是这种人，说话流里流气的，就让你觉得嗯，啊，他好像很混得开那种感觉。
啊，
这
种
是北京人，
有一部分北京人是
这样。对对对，一个。
他们也造成了一些人对北京人的刻板印象。
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在重庆玩的时候，他非常典型的行为啊，首先是第一步，在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他撩起了他的衣服，他甚至他还带了一个，他那件衣服好像是国安的还是怎么着？
国安。
然后就是你这
太点了吗？
哎呀，真棒，把北京的脸丢到了重庆一下，然后
国安球迷这个又遭到了暴击。
然后接着是我们是撸串的时候，然后这位男同学就是突然开始评判女性抽烟这件事儿，
对，
然后开始他很典型说了一句啊，我觉得抽烟没什么，但是我特别烦那个女的抽烟的，然后就不开始进行了一通教育吧，
触发
一
些关键，
充满了男性凝视，
就点上了一支烟，
对，而且
太点了。
当时我觉得我性格还比较柔和，我是说啊，其实我不太当着人面抽啊，会怎么的？但是我现在一想，就是他的那个很自信的一个开始教育你的状态，他就会让人很不适，对。
我确实对
他这两
男性突然露起自己的上半身非常不满，哪怕他有腹肌我都不想看。
但
是
你俩说两回事儿，我觉得，就是他对定义的油腻是不是以一个年龄去区分的？他是以行为
分的，
行为也很
对。但是你定义油腻就是因为舔着肚子，所以他就油了。
他就算一身腹肌他露出来，我也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很没有分寸感。我对没有分寸感的人就是觉得离我远点，
油腻了，
对，
有道理。
那人家就不爱穿上装。
那就油腻啊！
啊，对啊，在我这儿
要看场合，
我会觉得他没有分寸感。你在公共场合，这是在干什么？
就是人家在跑步，露着八块腹肌。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在朋友圈秀八块腹肌，拍个自拍，然后变镜子自拍发朋友圈的那种人。我一般有一个拉黑。
这个是非常个人，这个非常个人，有人喜欢呀。
这也没有，
也没有。
你拉黑的那些都推给他，
真的是误人
子弟。也你拉黑的都推给他，
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
朋友圈，它也是一个公共场合，
对，
算是你露的话，就是它有一种刻意的显摆的话，我觉得就不行，
随意大小便的那种感觉。
就假如啊，你在深夜的五环或者四环有一个就是身材特别健美的 男士就穿了一条短裤在跑步，但是跑姿什么都完美 perfect， 然后你觉得这样，
我说话对我们女生来说这个时候应该赶紧快离远点儿，会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所以油腻是不分年龄，
不分年龄。
这么讨论下来，我们中年人也不代表了就是一定
油腻。
嗯，所以油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对吧？是一个不分年龄的，
我以为植物学概念
层次。嗯，这个就是大家皆可油，万物可油，万人可油，就看你行为够不够油，
对
吧？
对
对
对，
主要是以行为来区分你是否是一个油的一个。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中年和青年的辩论，首先中年人就没有什么立场，中年人只是被贴上了这个油的标签啊。但是青年人就感觉就并非是被贴上了脆皮的标签的，感觉确实都有一点儿，多多少少带一点脆的感觉哈。
不是，主要这个辩论没有什么针锋相对的点。
嗯，就它不是一个，就是这两边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对，我们两代人可以和睦相处的。
嗯嗯嗯，但其实就是。嗯，你要说油腻青年和油腻中年，老是说反了，就是油腻中年和干爽青年之间的是可能是一个辩论的点，但是其实咱还是说回健康啊，说回健康就是一个有辩论的点了，就是我们中年人感觉自己还挺健康的，但是听你们说完，感觉我们还能
才能活几年，
比一比是吧？虽然我比你大十来岁，但是可以最后看看人生的终点谁先到来的。
这种自信我们还是有的啦。
那我们狡辩一下，
这真不一定。我们能活到40岁，你们可不好说。
我们还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挺健康的呀。
不，我们狡辩一下，我觉得我们是比较注重健康吧，就是去体检啊，不会15年不去体检，然后
没有15年不去，
就是我们比较就是。比如说有一点事情我觉得身体上不对了，我就尽量就是在它还是个小病的时候就把它解决掉，然后别熬到
就是
觉得自己身体上不对了我就赶紧去看，别熬到真出事了。然后包括说像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回学校去看老师的时候，我们老师突然跟我们说了一句，说你们这届还行，你们下一届这个心理上的毛病怎么这么多，一会儿一个退抑郁症休学了，一会儿一个这个那个，但可能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对这个心理上的概念更加重视了，然后就及时去调整。然后像我可能我父母那辈儿吧，然后一看就是你说心理上有什么问题，他可能就是你这阵儿就是闲的，你这阵儿就是缺钱，他会用这种理由来解释。
对，父母会习惯性的，就是包括我们父母也是，就习惯性的把你的某些心理上的问题形容为
闲的，
或者就是啊，你应该出去玩，就比如说人家抑郁了，就是你应该多出去玩，多见见人，那都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些方式。
我身体上的病，我妈有时候都会这样。
我有朋友已经是重度抑郁，已经出现躯体化的症状了，他妈跟他说你就不能想开点儿。
哎，
对，
确实会有这种。
他就是因为他妈抑郁的吧？
对，
对，他妈从小就对他进行一些什么
这种劝诱是毫无就是帮助的嘛，而且就是重度抑郁会出现一种身体上的木僵啊，
对，甚至会有自杀倾向。
对，
他就是个病，其实跟感冒发烧或者什么其他病都一样。
但是我觉得压力是每代人都是有的，不论是学习还是生存压力，就是每代人处理的方式不同，但是。你好像似乎就站在一个过人的视角，你去审视下一代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这点苦算什么呀？他们这点累算什么呀？
对，
这点
我看过一个报告，他们说就说以前那个，比如解放之前，民国的时候，为什么那个中国的抑郁症没有那么多？后来发现其实不是，他们查了之后发现很多村里边的人都有那种，他们说是精神衰弱，就睡不着觉，
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反正然后搁到今天其实就是抑郁症嘛，
嗯，
只不过大家那时候没有那么称呼它，
嗯。
包括古代其实有很多那种人，像李贺这样的，最后都其实明显的是那个抑郁倾向，
嗯，
但只是那时候不那么叫。
嗯，
就是说家长对于孩子，对于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审视的态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具备一些常识，去感觉到这种年轻人，其实我觉得你们说的所谓的就是脆皮儿，大部分的问题可能不是身体本身的，可能是心理上的，嗯，然后再加上我这种好为人师的中年人是吧，整天在这个毁人不倦啊，整天在这里 PUA 大家，
嗯，
气着那个脚崴了，
有对脚崴的抑郁了，
给大家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心理压力和攻势，是吧？然后 push 的你一点点向前，但是这好吗？这也未必好，对吧？就我觉得家长可能比我给的这种东西更多更大，
嗯，
对吧？因为我跟你是吧，八竿子打不着，也不算个亲戚。对吧，就今天挣这份钱可能还能在一块儿说说话，人一块儿聊聊天，但哪天大家各奔东西了呢，可能能给你你的一生之敌还是你父母。
带来一生的阴影。
是有这个。
嗯。
我觉得我最抑郁的时候也是，就是你那段时间你也知道，就跟我妈关系不太好的时候，我那个抑郁是明显有身体上的。感觉我以前比如我肠胃一直都很好，但那段时间就会觉得胃疼，
嗯，
然后特别疼，
干呕，干呕，
那是怀上了可能。
不，他那天让我催稿催干呕。
是，那是因为吃奥司他韦吃的。
别辩解了，我别
跟
你
俩对了。
没事，没看这个事情，我
不要，不要在这儿夸大自己的影响。
有这个，
对，反正那时候会有，我觉得挺严重的，后来慢慢就调试。我说完了。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心态情绪包括这个承压能力上，我觉得不是我这个成一个中年人的姿态，我觉得我的承压能力上确实比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要强
多了。
我也是这么想，我觉得我的抗压能力已经异常的强了。
你说就跟你的认为你的健康很好一样是吧？
确实，我高中高三的时候被老师拖出去骂，说他们都高三了，紧张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你每天在干嘛？我嘿嘿。
不是，其实我咱之前有一个同事，这个女孩呢，她可能当时就是，出了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同时来的工作的东西特别的多，就是包括项目本身的，包括一些别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的能力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然后再之后呢可能就不太能走出这个过程，他就开始怀疑，自我怀疑，然后继而整天可能在家的状态不太好，跟男朋友的状态也不太好，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事后我也检讨自己，就是如果说与我在同样年纪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这是个事儿，因为我上班下班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状态。
嗯，
但是他
就下了班不想上班的事儿了。
对，但是就是在我看来，就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并不能把自己很好的抽离出这个过程吧，我觉得。你们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我身边确实有不少人会把情绪过多的带入到工作里面，这确实挺痛苦
的。还是说把工作的情绪带到生活里，也有，
就是双向，他分不清这两种感情感觉吧。
嗯，
在工作里面过分投入感情，确实是挺那啥的事情。
对对，而且就我现在看那些什么整顿职场啊，什么00后整顿职场啊，然后
那个是
各种。什么世界很大，我想看啊，这是早年间的一些老梗烂梗，我就觉得特别幼稚。
嗯，
就是这除了展示出你的一个，就是变着法的展示出你的弱来，你不能有任何一点是向别人能就是展现出你是一个就是不向生活妥协的人，或者说有一点自己和自己去就是自己。生活目标的这种感觉，你就是一个怂了嘛，
嗯，
坦白说就是怂了，
嗯
嗯，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这是我的一个刻板印象一个观察呢，还是说就是现在在你们看来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其实挺分公司的，因为我在之前有过类似的阶段，那个时候就是在某公司那个工作时长过长，每天回家可能是后半夜了，然后睡觉起来又要上班，然后就导致我没有去调整自己生活的那个时间，导致工作基本上全覆盖了我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确实，
那你就是没法做物理区分了，就已经
是
全天工作了。
所以当时确实情绪上，包括脂肪肝也是那个时候得的嘛，情绪上压力上都很要命，然后加上那个领导去那是真 PUA， 然后那个反正最后就是，而且那个公司还挺有意思，他们也知道员工压力大，他们每个月会给配一个心理咨询师，可以约一个私免费的对聊。
烧
对对，那个咨询师我都熟了，那咨询师让我聊哭好几次，就他们哭我给我没事儿。
为什么呀？
就是我就他总是问我的，
他很可怜你，
问我一些童年经历啊，
哦，
什么心理压力这些东西，我就讲呀，我讲我表达力还挺强的，我表达出来之后他就哭了。
我理解，就是他工作一天了，我操，终于这边能逼逼会儿，给大夫给聊懵了。哎，我上班去了啊，你继续吧，下一个。
后来我发现这个病怎么治好的，离职就好了，换了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就是很稳定，九点上班，可能六点下班，有很长的一个时间我可以自我调节，那这个事情就 OK 了。
对，我发现就是我不知道，我好像没有，我觉得企鹅刚才说那个，其实咱也有点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家真正比如九九六的，可能真的他的那个调试他没法去调试，但是像我好像我的工作一直都挺不能说清闲吧，但是至少是按规律来的，早晨上班或者中午上班，然后到晚上也下班，也很少很少很少加班。
对，我们是一群对世界没有贡献的文科生嘛。
但是我好像跟你讲过，就比如我们有一次写那个阿里，他们的那个工作时间就完全是按照互联网公司。我有一天晚上也是加班10点多了，给他写完了稿，然后给他发过去，然后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您先看看，明天咱们再商量。结果到12点的时候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是他们是那样的，他其实他们就没很难分开。
而且我们没有严格的双休日，就是我那个时候要做一些跟热点有关系的事情，我可能每周六早上起来看第一眼手机，是6点钟我领导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是一个新的热点，意思是我要把这个追一下。
对，
就很挺恐怖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你们刚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还没有微信或者企业微信这些24小时能找到你
的
东西。
是
的
是的是 的, 是的。所以其实你说这些工具好像让我们觉得生活更便利了，但其实反而是更累了。我记得我刚参加职场的时候开会都不能带手机过去的，那刚有手机没多少年嘛，开会都不能带手机的。现在比如说开会大家看看手机一个什么好像很正常的事儿。
不是，你手机你得工作对吧，你得把各种东西分享，
所以它就让你觉得更累了。其实
那这是压力的来源吗？
我觉得是一方面，
有没有手机可能，
他其实
你觉得下班找不着你，可能就没有这个压力了。
他现在的人说不好，就还是会想方设法找到你，
想要能下班。
而且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就是晚上12点我的老板会发微信骂我，他就是写很长的东西
小作文，
就说你们这些废物，我对你们倾注了多少的心血，但是你每次都让我失望，让我给你擦屁股，然后你为什么一直巴拉巴拉巴拉这样。然后而且他有一个备忘录专门来记我们每个人犯过的错。对，
好有病啊！
而且这个事儿，
你怎么回他呢？你回好的，
内心也
你说好累，
肯定不是。
但是我是
沉默不语吧，一般都
不是。我那个时候就刚工作，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事儿，我就会先为自己崩溃大哭，然后再跟他解释怎么回事，然后再保证不会再犯。对，是这样。
那你觉得你有成长吗？
我更恨他了，我永远都恨他。
就是
哎，所以真的
能力上
没有什么成长。
我觉得能力的成长也是一个伪概念。
我觉得能力的成长他不配得到这个，
他对你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你说我追热点追得更快了，对我活后半生有什么意义吗？
不是，当然这个工作是有，
不是，我觉得他不应该用那种方法来对待我，我觉得是很不人道的一个事情。
这就是 PUA。
对，我在那工作2年，没有听过他夸我一句话。然后我总是讲，我最后离职的那一天的那导火线，就是因为我同事手里在做10条渠道，那一周的时候，那10条渠道有9条都是在暴涨的阶段，然后只有一条稍微有一点下降，而且那一条渠道还做了一个热搜。然后我就在想，哎，今天他一定可以夸我一下了。结果当天我们两个开小会，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好想想，你那一条渠道为什么跌了？”然后那一瞬间我就知道，他不永远不可能认可我的。
你看我们的工作成果就是会有各种的数据和计算和统计方法来衡量我们，就是这个标准在越来越细，越来越不人道。
我每周末光写那个就是每周的数据报告要写6个小时左右。
我看外面听得直翻白眼儿。
我真的我还没遇到过这么奇葩的。我
真的，我好像我也没有遇到过这么过分。
就我觉得就是你 PUA 别人的时候，你内心不会有一
种，他很爽，
他很爽，应该
很爽。他转移，
这也是一种权利啊，享受权利。
我那个领导自己，他连自己都 PUA。 对
啊，每天给自己发个微信，
对，他每天跟自己说，我说我哪里做的不好，我的部门可能马上就要被 被砍掉了，就讲这样子的话。
那他压力可能也挺大的。
对对对对。
就是
都挺不容易的，
不包工头，层层转包嘛，这不是
对啊？
就是在那么种环境下，每个人都在自我批评和批评他人的这种状态里。
嗯，那可能就是现在的，就这种规训你们的方式越来越多，然后就让你们被管的这个渠道也越来越多，什么钉钉啊，什么飞书啊，微信啊，企业微信啊，这些东西。客观上让你们上班和下班很难分出这个，
对，分很难，其实现在就是很难分开。
嗯，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四位年轻人，包括你吧，你们平常熬夜吗？
哦，
没有。
你先说吧，为什么呀？那你觉得他是肯定不
见了？这个两点钟给我交东西，我四点钟回来吗？很正常。
你要求他两点
钟？一般我四点发他的时候，他就不回了。
哦、
没有要求，你几点发我几点回。
哦。
对吧，白天发我白天回，晚上发我晚上回。嗯，
是共同熬夜共同进步。
嗯，
就看他们的时长，我跟他们总。
我好像就不怎么熬夜，我基本上十二点就睡觉。不是跟年龄没关系，我三十年前就这样。
不是有孩子和没孩子
时候。没孩子时候也是这样。
你没孩子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你自由支配时间的。
就我感觉我比我妈睡得还早。我妈昨天看我将剧看到十二点呢，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那你十一点睡了。
我对十一点半嘛。
嗯嗯。他们没有不熬夜的。
哎，那你们不睡觉，除了有他压迫，还你们干点什么了？
啊，我没有他压迫，
我
也是。我
可不压迫，你什么时候发我什么时候给。
真不怨他。
嗯，就自觉。
而且我睡眠确实不太好，我自己有的时候失眠都能失眠到四五点，因为我不是减肥嘛，其实吃碳水比较少，它会影响睡眠。
嗯、啊，对
对，
是的，饿嘛就是。
哎呀，
所以你们的脆皮都是咎由自取。
有的时候那个
好像是，
而且我特别怕光，然后那个一到早上的时候，那个窗帘现在不是特别遮光嘛，然后它有的时候照进来有那一光，我就立刻就醒了，所以我还有早醒的问题。
哦，就睡眠不好，容易早醒。
一天睡六个小时，顶天了。
也可以了。
嗯，
你们几位呢？不睡觉都干啥呢？
玩啊！
玩什么呀？
掌机。
嗯，玩
游
戏、
看电影。
玩手机，
你几点睡？
我其实我不稳定，我会在长期的熬夜之后，然后找一天早睡，恢复一下精力。对，
长期的熬夜
到
几点？
就是其实还好吧，两点就怎么着也差不多。
啊，那找一天恢复一下精力的
那种，
通常是几点睡？
就是困了，然后有时候是因为头疼，然后就有时候九十点钟就睡了，然后第二天可能十点多才起。但我平时基本上。就是两点睡的话，我也可能最近邻居装修，我八点就会醒了，然后也挺精神的。就
那你是不是就睡眠质量挺好的？虽然时间不长。
我以前睡眠质量更好，就是那种不熬夜，然后我都能就是睡满八个小时，非沾枕头就着那种。
我深睡时长基本就一个小时，不会。
我四小时往上。
我深睡也四小时。
嗯。
就我睡六个小时，我深睡也四小时。
我睡眠很浅，就是手机可能亮了一下，或者手机震了一下，我就当场就能醒。
你还换个窗帘吧，要
不然。真的，就是手机震一下，我真的能醒。
你看看，都是自己作的，没有说别人逼你们去脆皮，是你
对呀，
把自己造成脆皮。
你也一样，你不也天天熬夜吗？
我睡的还行，我不认为熬夜是熬夜的原因，就是我的睡眠很固定啊。
嗯，
对吧，我两三点睡，
像蟑螂一样的
十点十一点起。就是我觉得那你说这个你要说这样的话，倒时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对吧。
嗯
嗯，人家外国人就是在你的另一段的时间
跟你就腻着了。
对，就是跟你反着，这本来就是一个只要你固定你的休息时间。
对
就不存在熬不所谓的熬不熬夜。
逐渐变成吸血鬼。
嗯，也可以。
对，就你就算夜伏昼出吧。昼伏
夜
出。昼伏夜出是吧。都是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调到一个。
感觉你离飘着走那哥们也差不多了。
但是你晒太阳太少的话好像也不太行吧。
所以会吃维 D。
我晒太阳时间固定的，因为我有狗，狗促进了
健
走。遛狗也是晒太阳的一部分，好吗？
那你洗了碗了，狗会叫你起来吗？
不是，他们家
狗跟我一个作息，
他们家狗已经作息都被他改过来了。
他们家狗通常十二点起，比我起的还晚。晚上十二点睡，一睡半圈儿。
差不多，
好健康。
狗比你健康，我感觉。
嗯，我也觉得。
对，每天两六，然后饮食非常的那个纯洁，除了狗
鸡胸肉，
鸡胸
营养均衡，
白水益生菌，没有任何人类的五谷杂粮，
更没有那种害死人的预制菜。
对，
那你们有多少人信中医啊？
开始挑起争端了是吗？
挑起争端了。
我，
你一个人要扛这么些人呢？
因为我们家大家就是普遍大家都是中医，
中医粉。
对，
看养生堂。
养生堂主要是姥姥姥爷看，然后是看他们后最后的那个做菜的部分。
啊，养生堂
时令节气相冲。菜那个食物相克啊。
嗯，然后但我们家的话就是我妈经常去开中药啊什么，她常年喝中药
调
理，对对，所谓的调理，对，
有效吗？
有效。
调理什么？
她之前咳嗽特别严重，就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咳，一直治不好，然后就是调理，然后就调理的好一些。
我难说我信不信，但是怎么说，因为我姥姥是会针灸的，然后我姥爷之前是就是听我妈他们讲，就是当年是视神经炎，然后是针灸治疗的，就是恢复的很好，所以但是我自己其实很少生病，然后我中西医的药我都没太吃过，所以我自己没经历过，我就很难说我到底信不信他，可能我稍微倾向于信一个，我让你有个伴儿。
对，不至于孤立无援。我不知道，我反正我就是生病去医院，医生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中医啊？
不是啊，就是去那种三甲医院，我不知道，我分不出来是什么。
不是我那个中医我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我从来没有看过。
东直门中医他现在也是中西医结合。我妈、那个、
所有的中医都得中西医结合。
我妈那个甲状腺结节是在那儿看，
不是让你打那个之前不是有一个中药注射剂吗，叫什么东西来着？
不知道，我没打过。
就是在我家，因为他们都是中医粉，只有生出来我这么一个祸患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会了解，其实现在的中医分两种，一种是那种出的一些药是经过药理学实验或者什么是正儿八经的那个成品药，我觉得这种可能还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作用。
没有。
嗯，好吧，你随便了。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真的很像以前那种赤脚大夫，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他说，哎，他行医很多年了，开了一个私人诊所，大家都全他
偏方，
就是就都传他很好用之类的，就是大家都去找他买药，然后他会给你开一剂药，然后多少钱你回来就喝。这种他不会把非常明确的啊，你吃这个会治什么给告诉你，也不会把你吃这个会带来哪些可能的禁忌事项告诉你，就是玄虚，就是纯粹的看运气，你运气好就准了，你运气不好就。
我突然想起来，我在爱丁堡看过一次中医。
什么？
然后。
你这个、
那是不太能信，
有点太。
你是怎么润过去的？
你是在那想
老中医？
不是，你在那想家了是吗？
技术没有这些。
不是，他是中国人吗？
他是中国人，然后就是、
啊、那可以理解了。
在爱丁堡开了很多年，然后他说平时那个学艺术的来我们这儿看的最多。他说你这个学英语的好像没怎么见过。
没见过这么理性。
他学艺术看什么病啊？
调理。
调理。
对，
就是中医他就用这种词什么调理一下，
对
给你补补湿，去去湿气，补补身体，对，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补不完的什么肾，健不完的脾，养不完的胃，
对，
护不完的肝，因为这一套东西，然后什么那个黄老之学的那一套词儿、啊，但是有一些我觉得是可以信的，就比如说正骨，
嗯，骨科确实。
然后脱，就比如说像脱臼这样的，
这个算中医是吗？
当然了，因为外国人要治脱臼，就
得动手术，
对，就给你拔开。
哦，
啊，像中医嘎嘣一拧，你可能就上了那环了，就是一种经验科学嘛，对吧？这个
是个手艺，其实
相承，对。
但我发现，比如说刚才说爱丁堡，其实日本也是很，它叫汉方嘛，
嗯，
就你发现日本人也是，他通常那种汉方的中医院是。有两个西医的那个大夫、
嗯、
就是你这边治不好然后去西医里边他也是调理，他是中药，他也是汉方是来调理，然后西医帮他解决问题。
对、
嗯、
我姑姑是移民的日本嘛，他嘴上有那个紫癜，就是他在那儿，他是日本那边西医就说是没治了，你去 去中国北京看一下中医，直接给他指路，就真的飞去了北京，去了那个哪个中医院来着，就是开了一些药，然后后来还真好了。
好了，
嗯嗯嗯。
然后那你通常推拿这些的都多长时间推一次啊？
主要是看我自己的肩颈状况，要是这段时间，对，这段时间要是经常那个用电脑啊伏案呀什么的，然后就会去。其实是前一阵儿那个剪播客剪的
腰酸背痛，
办了一个那个十次的正骨卡。
现在按摩不是可以去医院挂按摩科了吗？
哦，但是我没有医保。
哎呦，养生的关键还是有医保。
我十次那个正骨它是3700多十次，然后推拿的话，
医院是需要有
病。
但就是一般通常
按摩科可以直接挂，
不能拍片子。
真的，
没有任何一个按摩科是直接就让你上就按的，都是要拍片子的。
但是他这个程度拍片子
应该能拍，
就是你疼的话，除了肌肉的问题，就是你的膨出或者突出或者曲度有问题。就像这种人是吧，好像常年伏案也没有见他哪儿疼过。我不行，我就有时候因为我还运动嘛，就是经常腰会有时候扭一下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是我唯一觉得中医比较有用的地方，就是他推拿按摩的这个手法。这可能因为经验嘛，经验科学就是你千百年来总结出来按哪儿或者捏哪儿有用，我觉得这是能信的。但是你千百年来吃一种毒药，这个我觉得就没法证伪。这事到底管不管事？
第一次对这东西产生质疑，就是大概在我10来岁的时候，就是浑身过敏，然后就是到最后西医那边一直吃不好，然后我家里人中医粉嘛，就是给我开了好多副这个中药，然后我连吃了10几副，然后到最后除了我看到那个玩意儿就恶心之外，没有任何效果。最后没有办法，是我骗我家里人说，我说我已经好了。然后就让他们不要再给我吃了，然后就是停下了这个事情，就到最后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好的。然后那个就是他没有，
你怎么知道不是这个药效延迟？
谁知道呢？但是就是太让我痛苦了。
对，就是中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法证明，
没法证明。
就是他们找的那个人还是个就类似于赤脚大夫那种有名的大夫吧，他们说的
有名的赤脚大夫。
对，
有名的。
然后
赤脚大夫怎么有的名呢？
我就反正
鞋都穿不上。
是我一个亲戚的亲戚，说是那么一个人，说他这副药治好了很多过敏的人。治好了很多皮肤过敏，
治死了很多人，很有名。
然后呢，他还每个阶段给我开不一样的药，跟我说这个阶段你是要表出来，所以你会就变得很厉害。这个阶段你是要怎么样，就是
不同的疗程，
对，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我就是发现，除了表出来那步之外，后面的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准的。
就是在大多数时候不用去特别的去笃信这种东西，但是。但是有一些就是在这些经验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一试。至少在我试过没有什么问题之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尝试嘛，对吧？所以呢，这个话题说下来，就是大家在脆皮的路上，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经验吧。
经验
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看自己嘛，反正自己看自己。我觉得除了咱俩，我觉得好像自我感觉比较良好之外。
我听他们讲，我就体验的挺良好的。
我们两个人凑不出来一张一年以内的这个体检报告，真是这些。
哎，他还是有的。
你多长时间体检？多长时间没有体检了？
3、4年了吧？
哦，
因为我去体检干嘛呢？我也不爱去，对吧？
你这个理由为什么不去体检呢？因为不爱去。
没有人爱去，
我又没有什么不适啊。
我们也没有什么不适，
然后我这个一周运动2次，心脏血压目前反正没什么事儿，自己能测的我都测了，那无非就是什么机能癌变了，那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了，那个我也不想管了，是吧？
不是，那发现的早是没事儿的。
对，是那发现早是真没事儿的。
对
啊，那这就为什么要发现它呢？对啊。
发现他为了给他嘎下去，
共存共荣吧，
好吧，
就是不敢去医院体检。
对，反正
不是，你是不是潜意识里怕查出什么事儿啊？
他就是，
倒也没，就是懒得去。其实我怕去的是怕去牙，
确实查出来一次太贵了，
怕得查出来得牙。
不是，我听说牙钻，
牙科不钻，
不用钻呀。
别人钻，钻别人啊，
什么玩意儿？
就是那个牙钻，你进去，你进那些就是牙科，他肯定这不是钻你，就是钻别人嘛。
不是你去体检中心，人不负责钻，给你检查检查。
不是体检中心，是牙科。就是我怕去牙科、
哦
嗯、
我上次去牙科第一次去还挺好玩的，我在那躺着打完麻药，他说看这是小钳子，然后过一会儿说嗯搞不动，我去拿个小砂轮来等我一下。
你去的是儿科是
吗？那个医生异常的活泼，
小砂轮小钳子，
然后
我觉得挺可怕的，
拿一个小砂轮一摁滋啦，你看他开心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他往外拔的时候还给自己配音，哎呀
拔萝卜
啊、你这个
唱劳动号，
这是仁医吗？这叫兽医吗？
就你给我推荐的是什么医院？
天坛
啊对，
哦，那还是
他是在王府井的那个分院，我去的是
口腔科比较好、
啊。那个地方好像还真是看儿童
嘛，哄你怕你哭，
就是儿童牙。
但我现在觉得看牙好像没有那么疼了、啊，我小的时候可疼了，觉得。
对，现在技术进步了呀。
反正我是
咱小时候那麻药打进去三十分钟，
他直接扎在你的牙龈上嘛。
啊，现在这个一分钟就起效了，
酷酷的打那个麻药，
利多卡因。
嗯，体现出来我学校版400的一个好处，我光刚过一个小时，那个血是一滴不流了。
那你凝血好？
嗯，对，我因为学校版400嘛。
凝血好还贫血？
因为是缺铁性贫血，它会造成你的那个血小板过多。他就会凝血会异常的好，
嗯，一般吸血鬼感觉都是这个，
那是你，
得多吸点儿稀释一下是吧？行吧，那么今天我们关于脆皮的话题就
这不上个价值什么的，
有什么价值可上的呢？
好吧，
嗯，就反正他们身体也不太好，一个个病入膏肓的样子。
希望
非常的
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们吧。
不信咱们在人生的终点互
相
摇、啊。
相反，我们对面的人却一直说自己身体挺好，却拿不出来一份合理的证据，真的是。
我们不需要去佐证人。看你多久没体检了？
我也得有两年吧，一年多。
总之祝对面的两位就减少自信，多关心自己的身体。
祝你睡得着吧。
哎，反正我是能睡得着的。
我也挺睡挺好的，深睡4小时从来不差。嗯，然后呢这一期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健健康康的啊，这个尤其是就是感觉说完说来说去大家是心理上的东西其实大于生理上的。当然了，基于你们目前的这些时间分配和运动表现来说，你们在对于身体是一个透支的状态。除了企鹅可能还去真的去跳跳绳啊，或者运动一下，麦麦还有一些偶尔的徒步活动啊。二位只是凭着在吃老本嘛，对吧？透支自己身体。
没卡凌晨2点又要发自己一身运动的那个轨迹发到群里。
嗯，本期这个快乐的这个聊天结束了啊，这关于脆皮年轻人的讨论也到此为止，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希望每个人都增加自己的运动量，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嗯，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拜拜。